我从不担心一场没落，到那时候我就摊开一本旧书，走进熙熙攘攘的公园里，向人们大声讲述，讲一次屠龙，一场奥德赛，一次进入密林的独行，一次归来，一次默默离开。我再讲一场漫长的密谋，讲耐性，讲真，还有爱，还有性。讲到峰回路转，或与众人一起讲到结束，那就放下书，重新开始，开始一次屠龙，一次奥德赛，然后进入密林的独行，再归来，再默默离开。我不担心一场没落，没落的城市才结识生活。如果夜太长，我们就点灯，夜就亮了。
大家听这个节目配合着讲义来使用会更好，这个讲义的下载地址呢，你可以在节目的简介信息里面看到，你就可以找到这期节目和之前所有节目的讲义啊。如果你在听节目过程中听到一个钟声敲钟的声音呢，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所以说听这个 2.0 的节目啊，因为本身篇幅很长，就如果能跟着讲义一起听的话呢，效果会是最好的。 Enjoy。 大家周一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脸电台，我是李厚辰。那我们继续进行这个翻脸 2.0 的介绍，那我们这个呢是第15期了啊，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章啊，可能是我们真正最核心想讲的几期，就是这个康德。尤其是这期啊，我们要来讲康德的道德哲学。这个呢既是我最想讲的，也是康德认为最重要的。我们之前都讲过，康德绕了一大圈，就是讲这个纯粹感性、纯粹知性等等等等。康德说到底啊，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在这个为信仰或者说信念留有余地的过程之中呢，最想留余地的本身呢，就是这个道德。所以说，康德的道德观呢，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当然啊，那我们为什么兜了这么大一圈才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一上来就直接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呢，讲这个道德问题啊，其中非常关键的呢，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道德。因为整个翻脸 2.0 啊，是关乎于如何理解的问题。因为道德啊，我觉得大家不可能不关心，包括我们今天认为啊，道德滑坡啊，等等等等的问题。那我相信呢，大家都觉得道德很重要，但隐隐约约呢，大家都觉得我们今天存在着对于道德的怀疑和不信任。是哪种怀疑和不信任呢？我觉得有两点啊是最核心的。 第一呢，我们当然今天都觉得啊，达成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共识这个事儿基本上不太可能。看着这个社会的乱象啊，我们就觉得这个达成道德共识啊太困难了。第二呢，我们会觉得道德的效力在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很打折扣。我们总觉得道德面对利益啊、权利啊等等等等啊，是个特别不堪一击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社会现实发生的很多事情呢，也在佐证着我们这个判断。所以说今天再谈道德呢，其实有点迂腐，对吧？大家觉得不如谈谈法，谈一谈这个立法。我们一般说要借助法律谈立法，而且里面大概就觉得靠严刑峻法这个意思在其中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觉得靠自由市场，靠利益来驱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感觉这个法和利益看上去是一个既更容易达成共识啊，又更容易实现效力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对道德呢是特别特别的有怀疑和不对他没有信心的。但是啊，我知道很多同学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在企业上班的，就如果最近啊你们这个企业不是很忙呢，尤其是私营企业啊，很多企业主啊都开始在企业里大搞这个企业文化，给大家讲一些课啊，找一些人啦来搞一些价值观等等等等的。实际上这样的逻辑呢，又是在模仿一个道德的规制，在模仿使用类道德的力量在企业内部形成某种凝聚啊，形成某种力度。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啊，一旦在一个微观的环境之中，我们发现第一，我们没有足够的成本来完全做到奖惩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做奖，或者没有足够的权利来做惩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好像到最后又只能求助于道德或者一个类似道德的要素。当然在今天这样的要素啊，总是让很多人，尤其让年轻人不买账的，就觉得这东西不过是洗脑而已啊，是不接受的。所以这个呢，可能又更加的加剧了我们觉得道德是一套这个一套说法，是一套这个人想控制他人的方法的原因。所以今天对于道德呢，有一个陈词滥调，会认为道德最好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当然康德就说道德是自律不是他律，但这在这儿完全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就今天我们说道德是自律不是他律的意思是说呢，你持有任何道德观念，你就拿它约束自己就行，你别拿它约束别人。尤其是啊，言下之意，你别让他约束我。就如果你拿你的道德要求来要求我的话，这就算是侵犯到了我的自由。那么对于这种消极自由呢，当然在进一步削减道德在我们之中的效力。那道德呢，跟感受一样，那变成一个私有的东西了，就像感受是私有的一样。那就比如说你爱吃咸，我爱吃这个辣的，那道德看上去也是一样，你这个人罪感强，那你爱信啥信啥，你别拿那个人要求我，我这人罪感不强，不要拿那个人要求我，我只要不犯法你就别干涉我。今天呢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因此啊，我们走这条漫漫长路，从这个第一期讲到现在第十五期来讲道德，其关键之处呢就在于我们也能发现今天对于道德的不信任和怀疑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笛卡尔的价值观或者修谟的价值观，来自于笛卡尔的认识论或者修谟的认识论。因此在那种认识论之下呢，我们必然无法认识和理解道德的意义。所以我们只有转换到康德这种认识论的角度之下，尤其是知识与信念的对应关系，以信念的角度理解道德呢，我们才可能真正重新塑造起道德来。不过没关系啊，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要说明白的问题，这一期呢只是这个问题的开始，但这期呢就会把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康德认为道德与法的关系来讲明白。而且其实这是很有好处的，康德恰恰不是一个道德专家主义者，意思就是说呢，普通人的道德直觉啊，对于理解道德毫无帮助，就是道德呢就要听专家给你来一套什么是道德的说法，你就遵守这个专家的这个道德要求就行了。康德恰恰不是这样的，康德恰恰认为谈道德就是要从世俗道德往上慢慢谈，普通人呢用他们的知性和理性一样是可以理解道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康德道德哲学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谈谈从笛卡尔、修谟 然后再谈到康德这个道德哲学，中间呢当然会涉及很多对于我们当今拥有的一些道德观念的批判和辨析。那我们最开始切入啊，还是从维特根斯坦在幼年时候的这个困惑切入。就如果大家读维特根斯坦传啊，就会知道这是维特根斯坦传开篇的一句话，也是这个呢体现出维特根斯坦一生的关切。这个呢就是，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为什么还要说实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之深就来于，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讲，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实话的。这个有利是什么意思啊？假设有人相信这个撒谎是要下地狱的，那撒谎自然对自己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当这里说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在说撒谎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当下的处境等等等等，他其实还在说，一切这种超验的惩罚，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当他不作数。在这个情况之下，人还有什么理由说实话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刻之处呢，就在于一切直接的利益，比如说撒谎可以得1000块钱，或者撒谎现在可以从这个处境之下摆脱出来等等等等啊，对人来讲都是可以直接非常容易感受到的益处。而我们今天当然处在一个充满着谎言的社会，那不管是商业环境之中，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啊，实际上很多时候呢都要靠撒谎掩盖说大话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顺利一些。就是人在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实话，这个呢大家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如果我们纵观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啊，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个撒谎啊，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撒谎，其中对维特根斯坦人来这个人来讲，还有个更重要的玩意儿，就是明显的这个撒谎的重点啊，要呈现为自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自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对自己说实话呢？我们今天呢，经常容易来产生自欺，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呢，我们可以贬低他人，贬低环境，可以抬高自己等等等等，用这些方法呢让自己的当下好受一点。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他恰恰是一个对自己极端真诚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维特根斯坦呢他不是一个古典道德论者。那么在古典道德论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说，那这个真诚诚实是美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要说实话。但这种话恰恰是维特根斯坦要反对的，也是康德不能直接接受的。我们生活中充满着这样的道德教条，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呢？那因为人要诚实。就这句话就是屁话了，因为如果这句话有用的话你就不撒谎了。也就是说，人要诚实这四个字 doesn't mean anything， 就什么都不意味，什么用都没有。正是因为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的道德呈现为道德教条，很可能我们感受到这些教条啊，实际上它力量之薄弱，所以说呢可能导致我们对道德系统非常的没有自信。而当维特根斯坦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和对他人极端真诚，不管对自己和对他人呢他都不撒谎。但是呢维特根斯坦呢却不是一个道德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著作里面不谈道德，甚至认为道德不可说。从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来讲啊，面对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那当然伦理学就是一个非常不可说的东西。所以说可说维特根斯坦保持的一个张力，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啊，包括维特根斯坦自己有极强的道德敏感和道德的感触，但是维特根斯坦呢却认为这个玩意儿基本上不可谈。所以说这个呢是道德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不可谈的言下之意啊，就是说他绝对不可能通过，要说两个东西了。第一呢，他绝对不可能通过道德教条有任何的效力。第二呢，就是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道德是绝对不可能非道德化的。不可能非道德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么说，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呢？就如果小孩拿这个问自己的父母，那父母多半会说啊，你这个撒谎啊，虽然一次对自己有利，但是你要是养成习惯撒谎成性， 你以后再撒谎，那被别人戳破了，岂不是对自己很没有利？所以说，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呢，也要说实话。那是因为啊，你不能养成撒谎的习惯，你要养成撒谎习惯呢，未来就会被人戳破。那你看，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说撒谎为什么不该撒谎呢？我们还是在说撒谎对你有害，只是说这个有害也许不在今天，而在未来。那如果孩子接着追问，我这个人伶牙俐齿，而且演技极好，我这辈子撒谎可能都不会被人看到，那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的就是一个，就是在有利而无害的情况之下，为何不撒谎？因此，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啊，又谈成一套得失，就是我们把道德究其根本谈为一套得失。今天也一样，今天说为什么要与人为善呢？哎呀，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与人为善呢，帮助你才多，帮助你的人多呢，你广结人脉，你做什么事都会顺利。好像道德到最后还是为了自己做事顺利。那在这个条件之下，如果我靠骗人做事就可以顺利的话，为什么要靠道德呢？对吧？就是这个问题。对，维特根斯坦在早期的《逻辑哲学论》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这本书啊其实是一个伦理学著作，我恰恰是要靠让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禁止我们说它，从而保护它。我认为这里面呈现出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我们把道德又谈成一套得失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在损坏道德，我们是在败坏道德。因此啊，今天我们都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是反智，我其实不这么想啊，我一点不认为今天的人反智。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简单的把网络上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简单称为反智。实际上今天呈现在网络上的绝大多数东西背后都有道理，那不是反智，而是说那不是一种真的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维特根斯坦这个例子来切入，来看对道德一种真正的理解。好，那为什么用得失的方式来谈道德是对道德的破坏呢？是因为我们说你今天撒谎啊，撒谎成性以后被人戳穿，或者说呢，你与人为善，得道者多助，那你自己广结人脉，实际上是有好处。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描绘道德的时候啊，我们都把道德描绘成一种他律，就是这个道德为什么人要遵守道德和道德的来源呢？究其根本还是你面对他人的时候不要受到惩罚，而受到他人的帮助嘉奖等等等等的一切。也就是说，当我们把道德谈为一种他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已经错过了道德可能最重要的东西了。那这个呢，恰恰是康德想去讲的东西。那我们呢，就先从他律开始讲。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他律真的有用的话，那其实他律也不差，对吧？就如果他律真的就能让我们有道德，让这个社会呈现出特别好的道德风尚的话呢，其实这倒没什么不好，你就不用去谈那种很玄的东西了，什么自律啊、道德情感啊，都不必要。如果他律真的这么有用的话，那就直接他律就行，我们就放下谈道德，直接谈法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道德他律。那维特根斯坦所在意这个问题，撒谎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他律来控制了它。比如说这个刑法里面啊，不管是伪证罪、诽谤罪、包庇罪、诈骗罪等等来讲呢，都跟撒谎有关。也就是说，撒谎这个事儿啊，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是入罪的。一旦你撒谎带来很大的伤害呢，那个撒谎本身啊是有这个刑事犯罪的可能的。因此呢，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么一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里面我们有若干问题啊。就第一，就是这个内在自律存在嘛。就维特根斯坦说这个话，其实就在问撒谎的内在自律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呢？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要说实话，就说明存在一种内在自律。那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内在自律为啥、怎么会这个问题了。因此呢，我们除了内在自律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内驱力，对吧？我们有情感，比如说呢，我们当这个愤怒的时候啊，就忍不住要伤害人。我们呢有欲望，比如当我们想自保的时候呢，忍不住要撒谎；当自保的时候呢，忍不住要去获得自己的财富或安全感等等的。那假设道德自律真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就此就说道德就有用，对吧？今天我们大概都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道德自律。 那种内在的内驱力的存在吧。像孟子的那个四端说，人呢是有一点点恻隐之心，对吧？我们有点同理心。你说人有没有最内疚感的？人是有一点点内疚感。但今天的问题可不就是我们认为这种道德感很微弱嘛？比起我们的其他情绪，比起我们的这个算计，比起我们的自立心啊，这个道德感有点微不足道。所以说道德自律存不存在，光存在还不行，它必须说明它跟其他内驱力的关系是什么，那才能到这种内在自律啊到底靠不靠得住的问题啊。那么外在他律也是一样，那么外在他律呢有好也有不好。那外在他律不好呢，比如说啊，我们说那为了避免大家产生网络暴力啊，那我们干脆就把网上一切论坛都关了不就完了吗？大家别在网上说话，不就不会有网络暴力吗？这也是一种他律，对吧？但这个他律当然不好了，因为这个他律呢就必然侵犯自由。所以他律必然侵犯自由吗？当然还有一些不好的他律啊，比如说过于严重的他律。那比如说在网上，凡是网上网暴他人的都抓起来枪毙，这个明显就太过分，对吧？但是每次一到我们啊对道德失望啊，诉求法律呈现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啊我们都在心里面想要这个严刑峻法。就比如鲍玉铭，我相信啊，如果要枪毙鲍玉铭啊，很多很多人都是会认可的。虽然啊，真正从刑法来讲，这个人绝对罪不至死，但是我相信啊，现在大家凭着要遏制住这样的犯罪，想枪毙他的人，或者认为他该枪毙呢，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说，从维特根斯坦问题引发出来呢，其实就是一系列关于这个道德自律与他律的问题。我们现在就着重来谈一谈他律的方面。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特别完美的道德他律的问题。那什么是好的道德他律呢？当然是好人爱，恶人恨，而且能够啊把人跟人之间矛盾完全调解的法律和他律机制是好的，对吧？比如这个他律一颁布出来，我们这些啊有道德遵纪守法的人都觉得这个太好了，凡是有坏念头不想遵纪守法的人呢就非常的害怕胆寒，那这个当然呢是好的他律。因此呢他律未必一定会让人恨，这是肯定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假设啊今天在群里这个听我们这个分享的同学们，大家都是这个遵纪守法，而且就遵守这个公共规章的，和喜欢公共良好秩序的。假设、啊、就排队这么简单的事吧，假设我们大家啊都自觉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去到任何场合需要排队，那个地方呢恰好有人在维护排队秩序，那自然这个不会让我们难受。相反啊，如果你认为人是应该排队遵守先来后到，如果有人还在维护排队秩序啊，我觉得你是开心的。就是这种制度当然是好的，就这种他律的存在呢不会让我们感到厌烦。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之下我们认为他律必然侵犯自由呢，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他律呢如果是你真心喜欢的，倒不会侵犯你的自由。但是啊，在实际他律执行的过程中呢，总是会有好多别的。那比如说啊，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绝大部分排队的地方呢都有人维持秩序，但是呢一旦这个法不责众嘛，一旦很多人都开始往前挤啊，那个维护秩序的人很多时候也不好意思再动手了，也不好意思再阻拦，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尤其在高铁站啊，发生的非常的，高铁站和飞机场吧，发生的非常频繁。那么呢现在我们就说好，你看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颁布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排队实名制。就凡是排队啊用人脸识别的方式实名制，我们有一个 AI 系统啊来看谁插队，只要谁插队扣他的社会信用分，排队实名制。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啊，再爱公共秩序的和秩序的人，这个时候呢心里可能也犯嘀咕，但如果对自己隐私在意点的人啊也会犯嘀咕，就是这个排队都要实名制啊。当然如果这个人脸 AI 识别排队插队，那可不就是等于排队实名制吗，对吧？那排队实名制的你就会有点不舒服，就感觉啊这个他律似乎侵犯到了我的这个消极自由，对吧？那比如还有一种啊，假设比如我就是啊，就凡是在机场和高铁但凡有人插队啊，只要不是特别大规模，我不管是插在我前面还是在我后面，我都会出言不逊的制止，但是绝大部分时候我也会挺客气的制止。但这种时候呢有时候确实会跟那个人发生争执啊，骂起来的时候也不在少数，但还好公共场合还没跟人打过，但互相骂呢是寻常发生的事情。 那比如说呢，我们啊，就这么说，当然我们比起这个排队插队啊，我们更怕公共争执，尤其是演化为暴力的公共争执，对吧？当然我们大家不喜欢演化暴力的公共争执了，那把谁打伤了都不好，或者打也会吓到旁边的人。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排队秩序啊，由这个排队秩序维护者垄断惩罚权，其他人如果你看到排队插队啊，你最好不要干涉，你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们当然经常形成这样的他律，对吧？就是垄断惩罚权的他律，他律呢，这个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础嘛。那这个情况之下好吗？对吧？他律呢，有时候呢也会侵犯我们的积极自由，也就是说，他律虽然未必一定是让我们不喜欢的，但是确实很多时候他律在侵犯消极自由和侵犯积极自由。当然，比如说这个疫情期间啊，这个禁闭的他律当然侵犯了很多很多的自由，对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定需要这样他律呢？其实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道德自律绝不可能，就这个事儿啊，要交由大家自己自觉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今天我们几乎对一切公共场合的共识啊，就是我们今天几乎认为一切公共秩序啊，交由人自己来决定都不行。这个当然是由于一种很根深蒂固的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带来的。这个当然，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实际上跟我们缺乏道德共识和消极自由社会有莫大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道德共识越少啊，我们对道德越不信任呢，就越呼唤法律和权力形式的他律。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认为道德自律兴许行，但是呢，人跟人之间不能达成共识，就你的道德自律和我的道德自律啊，这俩事之间就是没法共识。比如今天网上这个批判方方的和支持方方的双方当然都是凭借道德在说，因为在网上不管是维护方方还是批判方方都没人给你发钱，绝大多数人啊都没人给你发钱，大家当然是凭着道德自觉在做这样的事儿。但这两方人呢就会觉得我们两方是没有办法互相沟通互相达成共识的，所以这个呢就呈现出一种冲突的必然性。一旦冲突必然呢，我们就诉求一个权利来调解这样的冲突。所以说呢，这个道德他律啊，实际上就是形成政治秩序的一个核心。听过我们之前的大概明白啊，这个其实就是霍布斯式的秩序的根本来源嘛。这个霍布斯式的秩序就是认为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啊，是不可能靠道德和靠沟通来完全调解的，人跟人之间呢必然要形成冲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威权国家登场。这个当然小到人跟人之间，大到国与国之间都是如此。我们觉得这国与国之间就是一个必然的利益冲突，所以国与国之间呢不存在道德共识，甚至不存在利益共识，就两国大国争霸是更不存在利益共识，他们就只能你掐我我掐你，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跟道德共识也有关系。这个问题转到国际政治这一面其实更有意思也更复杂啊。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在这个冷战最剑拔弩张的周期，就是美苏冷战最剑拔弩张的周期，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里根还是肯尼迪，当时怎么样在两国之间希望达成某种道德共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尤其对我们今天的状态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参照。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都觉得道德他律不错，这个道德靠不住吧，靠法，但是一到这个利维坦国家啊，大家都不太舒服。尤其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听这个翻电知识分享的啊，我觉得你的意识形态呢大概会觉得威权国家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就即使威权国家是不得不，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难下咽的一个局面。那么那是不是说道德他律就一定不靠谱呢？其实也不是。实际上啊，这个完美的道德他律一直是有另外一个路径在支撑的，就是不靠道德自律也不靠威权国家，我们有一个好方法来建成这种完美的道德他律。这个呢当然就与休谟的这套想法大有关系了，就是自由市场。休谟的老乡也是同时代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就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句很有名的话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言下之意就是说啊，在一个自由市场情况之下，人们为了利益就会自然的去做对他人好的事情。所以说在自由市场之中，让自利来带自律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套他律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让人进入自由市场，为了让他合法的获得自己的利润，他自然不会做伤害他人的事情，而要去做对他人好的事情。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需要威权政府。那么在公共秩序之中呢，甚至我们需要小政府，对吧？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不需要自律，让人能够自由自立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想法啊，其实一直有一个更激进的版本，这版本其实没有太激进，就是曼德维尔的蜜蜂的预言。也就是说，公共自律啊，不仅需要自立，甚至公共秩序需要放松自律。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面其实也提到这点了。当进入商业社会之后啊，传统美德，就是传统的罗马式的美德，节制节俭，这也是传统中国美德啊，似乎对这个自由市场并不好。在自由市场之中，人们贪婪一点，放纵一点，看起来对这个自由市场是好的。这就是曼德维尔蜂蜜的蜜蜂的预言一个很核心的观点，也是这个孟德斯鸠提出的一个观点。所以说呢，只要交由自由市场，人们甚至在道德上可以放松一点点，都对这个自由市场很有好处。那这个岂不快哉，对吧？整个社会也有好处，个人呢还可以放纵一点，个人呢还可以自私自利，这个社会的秩序呢也维持住了。这个情况之下，连威权国家都摆脱了，甚至连法的强制都摆脱了。这个情况好不好啊？当然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挺好啊。这个东西直到20世纪呢，还有哈耶克在支持这种自由主义的主张，当然比起最开始私密的时候要复杂一点。当然即便在私密那个地方啊，国富论也有道德情操论语去相对应，毕竟私密是这个道德哲学讲习的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所以说自由市场呢，会让这个社会的秩序自然维持住啊，这个我觉得已经破产了不止一次了，不管在一个国内秩序还是在国际秩序之中。当然今天也还有人信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公共知识分子领域有一个团体叫铅笔社，然后他们呢是自称为奥派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是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当然我觉得他们跟奥派经济学关系其实真是不是很大。那他们呢就经常鼓吹这么一套以自利带自律的方法。那比如说他们就认为呢，价格管制啊，最低工资啊，实际上都是坏的，你把这一切都放开啊，社会秩序自然就好了，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做价格管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呢，就是为了限制住资本家的不自律的那种对于利润的无限攫取。但他们都有一套很完备的理论来证明啊，根本不用担心这些，在自由市场之中这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肤浅的问题。我不会认为就是哈耶克的想法是一套很肤浅的想法，但对于这套想法的辨析呢，我们等到讲理想国的时候去说。但是至少啊，我们从这个经验上来谈，就这个自由市场啊，尤其是严格执行自由市场的国家，像二战之后的英国啊，罗斯福新政放松之后的美国啊，等等等等的，包括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问题呢，就是自由市场一直在承诺的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就是平等和公正，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啊，就是这个贫富差距还在加速拉大过程之中。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贫富差距加速拉大，我们说这个跟道德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挺 tricky 的。也就是说，这个道德价值之中包不包含平等的价值，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相当的关键了，是因为实际上今天啊，在公共领域我们的道德敏感几乎都来源于平等。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人把奔驰车开进故宫这事儿是不道德的，那不是因为它破坏了故宫的地砖，那不是因为对文物有伤害，那不是因为消费奔驰车是个坏事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权，是因为我们不能开车进故宫，而他能开车进故宫，不平等是不道德的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多公共领域道德观的一个核心啊。 那实际上从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问题。本来今天那个看理想应该发一篇我写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公正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文章没发出来，可能明天发吧，要改一改，因为有些内容他们觉得不太合适，这个我也尊重他们的看法，但明天看吧。就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放在今天节目里面展开讲了，因为我本来预期啊，今天大家听晚上讲这之前已经看过那个文章了，就是公正的问题何在，但是没看，但这个也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来讲。但我得说，在康德来看啊，这公正不是一个核心的道德问题。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平等啊，其实都是今天大家一个特别核心的考量。所以在这个道德他律情况之下，我们就来看看休谟认为道德的公共道德的三个原则和卢梭公共道德三个原则的辨析。当然卢梭这个公共道德三原则不是卢梭自己说的，而是法国大革命里面讲的三原则，但由于大革命跟卢梭特别紧密的关系吧，我们就拿之前讲过两个思想家对应呢，好对一点，我们就说是休谟对卢梭。那休谟的三原则呢，是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财产转移啊，和遵守承诺，这个呢是休谟公共道德核心的三原则。这个基本上延续了我们上一页所讲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他律。那自由主义的他律呢，道德就是这三个东西，财产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遵守承诺。而大革命的三个原则呢，自由平等博爱，这个自然是我们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而且在这里面我们回到认识论上谈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核心。那休谟的三个原则呢，其实是经验共识，对吧？就这种道德都能够变成我们大家可共经验的实际行为，财产的稳定占有，遵守承诺，这个应该是一种契约精神，经过同意的转移，这个是财产转移的合法性，这三个东西呢都是高度可经验的。这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啊，我不会说这是一种完完整整的道德劣化，这是一种很大的好处，至少这个道德呢很有实质，很可以执行，而且我们有点知道该怎么维持它的执行，大概明白。那么这个自由平等博爱呢，自然呢就要虚得多，但不管它有多虚啊，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信念的共识，就它不是一种经验共识，而是一个信念共识。那么康德的道德观呢，它实际上当然是更多的是一个信念共识，而不是一个经验共识啊。在这个角度之上呢，它更像卢梭而不像休谟，但是呢康德把它为什么是信念共识以及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说得非常明白，这是康德非常重要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经验的东西啊总是特别的实质，特别的确凿，而信念的东西呢不说明白很容易变成大空话，对吧？很多时候一种信念体系之物让我们觉得是在说大空话，就是因为它没有表述得很好，而经验之物呢是容易被我们理解的。当然休谟推行这样的道德三原则是有它的前提假设的。休谟道德呢可以说有两个前提假设。第一，人是根本自私和有限慷慨的。第二，大自然的资源只能够有限的满足人们的需要。这话啥意思啊？就是人是自私且有限慷慨的，而且大自然的资源只能满足人们有限的需要。说白了，休谟实际上认为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在休谟的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之中根本就不谈平等，像哈耶克其实不谈平等，如果谈的话最多是法律平等，就是法权的平等，实质性的平等，财产的平等和资源的平等啊，是不谈的。因为在他们来讲呢，谈这些危害更大，不如不要谈。那危害有多大呢？就是卢梭这个路线危害非常大，因为法国大革命最后演化为血腥革命，就是因为激进追求平等嘛，对吧？因此呢，激进追求实质平等确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危害，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我们知道康德对于法国大革命呢是持批判态度的，当然没有人在看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出了事之后对他持全盘接受态度，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平等的激进解决当然有很大的问题。那么难道在康德的道德体系之中就不能够兼顾平等吗？我们都知道啊，就如果啊这个 个平等是不是道德的唯一价值，当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公共道德的问题呢，就基本上是把平等当作唯一问题来看待了，这是很大的问题。但你要说有一套道德体系它根本就不容纳平等，那当然非常奇怪，对吧？因为很明显平等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但是你这么说不就有点怪了吗？也就是说在休谟那儿呢不能谈平等，在卢梭这儿呢就只能激进平等。而且平等这个事儿确实如此啊，你说平等它要么呢作为一个可追求的目标，要么呢不把它当作一个目标，难道有什么平等的中道吗？这当然是有一个平等的中道的啊，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语言游戏。什么叫语言游戏啊？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去街上拉着一个问他平等问题，他当然也会说，哎呀，这个彻底的实然平等啊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要努力啊促进平等的发生，就这种屁话，就这种话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我经常说今天我们最应该反对的就是蕴含在我们过去所谓辩证法教育遗留下来的错误的认识论，它经常会转化为什么不是非黑即白的呀，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啊，好像就达到某种客观认识了，这个南辕北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我介绍康德哲学的方法，康德这个道德的方法不太一样啊，我们从这里切入来看怎么理解康德意义之下的平等的放置，来看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大家看啊，康德哲学呢有三个核心问题：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好思想的同学包括我最开始看这三个根本问题啊，你会觉得第三个问题特别扎眼，就人可以希望什么看上去跟人能够知道什么和人应该做什么不自然，就是这个地方居然有个人可以希望什么，这从哪儿来的？就人能够知道什么和人应该做什么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好就好容易理解，对吧？就是我们能知道啥应该做啥，人可以希望什么，这是啥问题啊？就为什么会扯到人应该希望什么的问题，人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呢？但这个问题啊要看康德的道德哲学非常重要。就人能够知道什么啊，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这就是康德的认识论，就是先验知性理论，包括先验感性论和先验知性论，那些呢就是人能够知道的内容，而道德呢恰恰在这个之外，对吧？因为道德属于理性，属于纯粹理性，它是一种信念。所以人应当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就要从道德上来推出康德的道德律令，就是回答人应该做什么。那这个地方人可以希望什么是怎么回事呢？好，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就能够发现平等诉求是混淆了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的区别。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平等当作一个结果去希望，但它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应该把平等当作道德律令来要求自己和要求他人，而应该把平等当作我们道德的一个结果。这话听起来很不好理解，尤其是在今天有平权运动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这个种族的平权还是性别的平权啊，我们都觉得这个可不就是应该去平权吗，对吧？我们应该促进平权啊，不管是推动立法啊还是制止这个歧视行为啊，什么叫它不是人应当做而是可以希望的东西呢？那我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转过来理解这个问题啊。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啊，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大学宿舍里面六个人吧，那六个人呢从先天禀赋之上他们自然有不平等，有人家庭条件好一点，有人家庭条件差一点，有的人呢学习的快一点，有的人学习的慢一点。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样促进这个寝室的这个类似于现金资源的平等呢？当然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寝室选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负责收税，就是负责啊把大家的这个财产啊按照这个阶梯形式课税，然后课完税呢把这个课的税啊按照这个财产现状呢发给大家，利用一种类税收的方法 当然可以平衡这个寝室的这个财产不平等状况，对吧？应该这样做吗？那我们把它放到大到社会里面，包括累进税制啊、遗产税啊等等等等，可不就是应该这么做吗？对吧？但是吧，在一个寝室里面呢，我们却往往觉得这么做有点怪，就是因为你们天天见面，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要把它税课重了，大家以后怎么见呢？所以一般来讲啊，我们会形成一种道德自律。比如说啊，如果真的是大家关系不错的话，那比如说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那个人呢，那自然有时候比如说大家有些公共支出啊，他就出了，所以他就把这钱出了。比如说这个寝室里面谁如果真揭不开锅啊，找他周济一下呢，他也就周济一下，对吧？就这么做。因此呢，到最后他做的是啥呢？他做的呢就是帮助他人，透过帮助他人呢，实现了他们寝室财富的平等化，或者比最开始的禀赋状况更加平均。也就是这个寝室没有做任何平权的直接的动作，但最后呢实现了更加的平均化。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帮助啊，这个是帮助他人是康德道德律令里面非常核心的一点啊。当然我知道今天谈帮助他人是特别不讨喜的，因为今天只要我们谈帮助他人啊，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个道德绑架。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谈啊，他是不是道德绑架以及该不该帮助他人，这个到康德最后论证道德义务的时候我们再去说。当然康德论证道德义务呢，绝对不是那种独断论式的，或者是一个道德大化的形式，那不会。那自然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要说把道德的秩序区分为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法。就如果不这样分，把道德目的直接当做人应当做的事呢，会造成特别特别巨大的问题。实际上在今天本来要发那个文章里面啊，我认为公正和平等的问题就是这个，就公正和平等从来都是可希望之物，而不是应该直接应当去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想法。那不管怎么说，我们来看，当我们这么区分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的时候呢，我们由此来看看其他一些道德想法和道德理解方式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如果变成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呢，很多问题啊就会变得比较明了。比如说从霍布斯的那条想法上啊，人应该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服从权威。那人可以希望什么呢，对吧？因为霍布斯那个地方啊，其实我们服从权威就是为了制止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对吧？就是为了这个嘛。所以人可以希望的呢，自然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好的权威呢，那这个权威最好可以延续下去。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好的权威呢，那你就期待这个权威本身可以变好。但这个很大的问题啊，就由于这个权威本身你是无条件服从的，按照利维坦的这个想法啊，所以你改不了它。对，这如果这个权威就是不变好怎么办呢，对吧？你就忍着。所以说这个是霍布斯系统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如果这个权威不变好呢，你就忍着啊。这也是为什么休谟他们希望用经验主义的方式解除霍布斯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而休谟这里也是一样，人应当做什么呢？人应当信守承诺以及自立，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那假设你现在处于社会里就比较好的状态，你的财富条件啊什么都挺好，那你该希望什么呢？你当然希望这个社会以最低的暴力维持着这样的和平，对吧？你就希望这个暴力受限，也就是说我的自由啊受到最小的限制，我继续维持一个自立且信守承诺这种状态就完了。但是如果你现在现状不好呢，你是社会后10%的人，面对一个休谟式的社会，你能希望什么呢？你什么也不，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没什么可指望的。在一个资源有限且人只有有限慷慨和无限自私的社会之中呢，你要是社会后10%啊，你就没啥指望，你呢就指望灾变，指望啊出什么大乱子，导致能够重新洗牌一下。这就是休谟社会之下人能够希望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种是我尤其要说的，就今天社会生物学的想法，因为呢这个已经成为了公共言谈啊，要谈及道德啊，几乎唯一合理的谈法，就是我们把道德呢做这个社会生物学的还原，就是认为这个道德呢来源于啊人类漫长的演化之中人与人的合作秩序，所以道德呢也会随着人的合作秩序而演化下去， 就是今天基本上可能最受人接受的道德的谈法吧。那么我们知道啊，这种道德谈法呢，就会遇到不可遏制的，会遇到这个囚徒困境问题，会遇到纳什均衡。那这个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实践，也就是说这种时候啊，说实话，道德是一个博弈策略，对吧？所谓道德的方法啊，和不道德的方法呢，都不过是博弈策略而已。这个博弈策略呢，就是要看哪个策略更有助于大家的存活，更有助于采用这个策略的人的数量就是上涨，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对吧？因此呢，做过很多博弈实验啊。在这个博弈实验之下呢，人应当做什么呢？也就是在这种比较科学的博弈论的角度之下，道德人应该做什么呢？人应该做宽容利他。这个宽容利他是啥意思啊？也就是在博弈试验之中，我们去加入很多种不同的策略。一种策略呢，是无论怎么着我都要害他人，我都要欺骗，现在社会上也有人这样活。还有那种无条件利他，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选择利他啊，这种人应该非常少了。而且这种人啊，在博弈试验之中非常脆弱，很快就死光了。那还有一种策略呢，叫就是用中国话说就很容易理解了，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说我呢都能够选择跟人合作，但只要他背叛我欺骗我，我立马就开始背叛他欺骗他啊。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们觉得社会上谁能做到这个就算不错了，对吧？今天社会上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的方法是人不犯我，我先犯人，人若不犯我，我就再不犯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啊，只有被他人宽容相待，然后我们再对他人好。但实际上在博弈论实验之中啊，最佳策略最后到 so far 到现在为止啊，人们发现最好的策略呢是宽容利他。啥意思呢？就是说你上来呢选择与他人合作，选择利他，当被背叛一次的时候呢，选择原谅一次，就是你原谅，当被对方第二次背叛的时候呢，你选择背叛，这叫宽容的利他策略。这个宽容的利他策略呢，是这种博弈论实验之中最后能够胜出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被很多人啊，被很多这种博弈论学者、经济学家、社会生物学家看作是啊道德的硬支撑。也就是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支撑社会道德、为社会道德来做一个建模的最好的一个道德方式，就是宽容的利他。这听着也很不错，对吧？听着宽容利他，对啊，挺好。你看，我开始采取利他的策略，被人背叛一次，我还宽容一次。如果再次被背叛呢，就是我就也采取背叛的策略。这样想起来，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而且还挺仗义的感觉啊，就做的还挺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以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的支撑呢？这个听上去真的非常不错，但实际上呢，也有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与任何人接触啊，当我们采取利他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报。我们上一期在讲啊，我们上一期讲道德就讲到这个问题了。但如果的当前策略是背叛呢，我就希望能够遇到他人的宽容。但这种实验啊，他们没有告诉普通公众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策略只有在最初期随机分布采取宽容和利他策略人较多的情况之下才容易胜出。一旦啊，这个场上的局面是这个无条件背叛者比较多，实际上这个策略也没啥用。言下之意啊，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说嘛，这个社会的道德，这个道德的对称性有四种方式，就是无条件利他、互惠、互相冷漠、互相伤害。也就是说，在一个互相冷漠和互相伤害社会啊，这种宽容利他策略呢是不可能扭转局势的。也就是说，宽容利他策略在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之中确实很不错，但是如果现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啊确实遭遇到了一些不信任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采取宽容利他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也就是说，什么叫没什么用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博弈实验之中，宽容利他者啊快速转换为背叛者，因为他们都很快就要遭遇多于一次的背叛，他们呢也快速变成背叛者和伤害者。这可以说比较描摹出了今天社会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以上几种情况，如果我们区分这几种道德主张之中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希望什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应该做什么呢，已经寓于了他们的这个道德的主张之中，但这些道德主张呢，就都会遭遇到没有希望的时候。对于霍布斯的来讲啊，如果你遇到一个坏的权威，一个坏的权力，你就是没什么指望。对于社会生物学啊，这种博弈论策略来讲，你要遇到一个互相冷漠甚至互相伤害的社会啊，就是没什么指望。那么遇到一种修魔的这个方式呢，如果你是社会上先天禀赋较差的人啊，就是没什么指望。那没什么指望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什么指望情况之下呢，人们遵守这个道德主张的动机就会变得非常弱。也就是在修魔体系之下，现状很差的人，我为什么要信守承诺呢？那我们其他人就要想了，对啊，你看这些人他都没有什么指望了，他为啥要信守承诺呢？那我们就只能严刑峻法伺候，逼他信守承诺，那这个就是很糟糕的社会了啊。那很多时候社会糟糕呢，正是因为无所指望，道德不行，这个呢严刑峻法一上来呢就会变得糟糕。所以在康德区分了这个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应该期望什么，应该希望什么之后啊，这个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应该希望什么实际上是维持着人们应当做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道德行为啊，必须在有希望的情况之下才容易维持得住。所以说呢，这么两相对照啊，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是比较容易维持住，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呢，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可能，这样的问题。所以康德区分人的三个问题，第二问题和第三问题，做出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应当希望什么的区分，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这我多说一句啊，有比较了解康德哲学的知道康德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时间理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刚好又有三大问题，人可以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应当希望什么。很多人就望文生义的认为，那人应当知道什么呢，对应纯粹理性批判，这个确实是啊，就会认为人应当做什么呢，对应时间理性批判，人应当希望什么呢，对应判断力批判，那不是。实际上时间理性批判同时回答了人应当做什么和人可以希望什么这两个问题啊，那个判断力批判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我说一句啊，就是对那种想继续看康德的同学我提醒一下。那为什么刚才那种博弈论式的道德大家很容易理解呢？这就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大家并没有区分信念与知识的区别，大家还在以知识的方式想去理解道德。我举两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理解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呢就是一个纯粹的知性概念，对于这个纯粹的知性概念呢，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对吧？你要理解氨基酸是什么呢，你就要理解我们怎么理解氨基酸啊。如果你知道氨基酸，你就知道氨基酸呢是蛋白质的主要构成物，蛋白质呢是细胞的主要构成物，那细胞呢就构成这些活物啊，植物动物。那氨基酸往上呢就是由不同的碱基对构成的，那碱基对呢就是基因上面的片段，所以基因呢恰恰就是通过碱基对来复制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是不可能单独理解氨基酸这个词汇的，这个词汇没有任何意义。氨基酸这个词汇呢就是要放在碱基对、基因、蛋白质、细胞这个链条之中，这个系统之中，这个理论系统之中啊，我们就知道何谓氨基酸以及氨基酸是什么怎么回事，我们就都知道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理解道德的，道德呢也能够变成这么一个理论化，这就是社会生物学。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个自私的基因啊，所以从基因遗传到生存几率，到自私，到生存策略，到利他作为策略，道德呢就作为末端环节，人们怎么呈现出利他行为的，一直从生存策略到自私到生存几率到基因传递，就形成了一套系统。所以说当我们的认识论啊是更放在这玩意儿要不是理论化我就认识不了，这玩意儿一旦形成理论呢就觉得超级有道理，如果本着这样的一种认识论呢，那就很难免要把道德啊搞成一套这个社会生物学，搞成一套生物学理论，搞成一套博弈论的理论。 而我们其实上几期我们都在讲啊，就康德可能在认识论上做的最重要的区分，限制知识为信念留有余地，也就是康德呢就说明白了，这个人啊可以认识的东西啊，是不光是知性可以认识的那套理论化的知识的，实际上人更重要的呢是去认识信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氨基酸或者这个道德啊放在这套理论之中呢，我们都理解啥意思，但这个信念怎么理解，怎么才去理解一种信念的属性。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这个概念的问题啊。所以说信念呢都是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呢用海德格尔的话，海德格尔有个特别形象的话，而且这个话呢也能够呈现出这种图式的理论理解方法，海德格尔把这个话叫做聚拢，也就是说概念是啥，概念只要一扔出来就让这个世界啊向它聚拢，也就是说它让好多其他概念啊就来吸它，就跟它聚拢，向它一聚拢呢，其他概念就得到了内涵，得到了理解，它不是一个理论，而像是一个网一样。我们可以这么想象，我们把一个这个渔网啊绷平，让它跟地面保持水平，一张很大的渔网就这么摊开，然后呢我们把一个铁球扔到这个渔网上，这个渔网呢不就向下凹陷一些吗，不光是铁球那个点向下凹陷，这个铁球周围的这个面积啊也向那个铁球作为圆心向下凹陷。信念啊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玩意儿，当我们提出一个信念的关键词汇的时候啊，周围的东西啊就以它为圆心向下凹陷，这个突出来的这个部分呢就形成我们的一种理解，它不是理论化的而是网状的。就比如说大家都非常明白这个平等啊，平等这个词本身其实没啥意义，它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具备某种在理论之中的内涵，但是比如说平等一扔出来，什么东西是它聚拢呢，性别、生命、机会、法律、结果，那我们就知道了，平等，结果平等，资源平等，法律平等，机会平等，性别平等，生命平等，等等等等啊，这些概念因为它的原因呢就获得了内涵。我们之前说过概念获得那个合理内涵那期啊，那么信念跟理论的区别就在于此，理论呢是要放到一个理论架构之中，前后的因果关系获得一个内涵，而信念知识呢是靠这个其他词汇和概念向它聚拢来获得内涵的。对，道德信念啊肯定是不被经验决定的，而反过来呢决定着经验，对吧，所以我们很重要了，比如说按照自私的基因人怎么会利他呢，那么这个利他是在经验之后的，那我们是看到了什么基因的延续啊，动物的生存啊，生存概率啊，首先先是有自私，利他呢当做一种特殊的自私方式存在，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利他，我们对利他的理解呢完全是在经验之中获得理解的，尤其是对于自私的经验之中获得理解的。但是绝大多数道德信念啊不采取这个方式呢，它都是在经验之先，它决定着经验的性质，而不是经验的性质反过来决定它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天都有点觉得经验决定道德，包括尤其是你一旦接受这种道德是要变化的，随着这个人类社会的变化，道德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要不断的变化，尤其比如我们今天认为啊，比如婚姻作为一种道德形成的社会建构，或者说一夫一妻关系中的忠诚作为道德建构，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要随着这个时代变化了，可能我们未来要面对一种多对多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认为道德是变化的。如果道德是变化的呢，道德就是由经验决定的，那经验决定的道德呢就是一种有条件的道德，对吧，那比如说一夫一妻制当然是一种历史中的一种条件，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农耕社会，在一个小距离的有限的人都互相认识的圈子里面，为了避免性嫉妒，人呢不得不进入一夫一妻的关系，那么面对一个巨大城市，面对一个以陌生人为主的环境，人呢自然就可以摆脱这种近距离的性嫉妒，就可以进入多对多的关系 啊，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听过，甚至有的人很可能认可。所以说呢，如果经验决定道德，那么道德呢就不得不被放到一个功利的系统中，获得一种功能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婚姻中的忠诚啊，是为了避免性嫉妒的问题，是这个 function， 是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呢，就是经验决定道德。经验决定道德呢，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好处，就是第一啊，它是很容易实际执行的。也就是说，一旦某一种道德观念啊，在社会上很难维持了，我们基本上一定能找到一个解释来说它过时了啊，它就是坚持不下去了。啊，一定能够这么做，放心吧，就是我们的解释力是很强的。所以说呢，这个一旦经验决定道德呢，一般我们就把我们能做到的称为道德，它比较方便，它不会出现太多的因然与实然的问题。但如果反过来，道德决定经验呢，那道德呢就是无条件的，基本上也是不会变的。道德呢就会被当作行为的最根本的意志来作为理解。康德的道德观恰恰不是经验决定道德，如果是修谟啊，一定是经验决定道德，对吧？在康德这里呢，恰恰是反过来的，就是义务论。康德认为道德是根本的义务，它是不由经验决定的，它是超验的。当然，义务论有什么好处呢？就义务论一定会遇到因然的问题，对吧？因然实然的问题，这个因然的能不能做得出来的问题。但义务论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啊！如果我们今天现在暂时一会儿还要说别的，现在暂时说一个好处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修谟式的道德、霍布斯式的道德和社会生物学道德怎么锁死的问题，也就是他们都会在一些条件之下遭遇锁死，而且这三个条件的锁死啊，这不就是今天社会中的三种锁死形式吗？这个今天社会道德不行，大家认为道德没用，不就是因为这个锁死导致希望不存吗？而道德的义务论呢，确实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种被经验锁死的问题。